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二十课，题目是每个新的早晨。我们要一起来翻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最后一章，也就是五十二章，来过渡到耶利米哀歌五章的内容。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算是耶利米的秘书巴录，他针对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件所做的附录。在历史上，耶路撒冷有两次被毁，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86，第二次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我们从耶利米书39章、52章以及列王记下25章当中，我们得知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攻破的前夕，整座耶路撒冷城都发生了可怕的饥荒。西底家王逃亡失败而被活抓，当时巴比伦王的尼布甲尼撒，他以中东处理背叛者的方式挖掉西底家的双眼。当时城里面的圣殿、王宫当中的珍贵物品全被洗劫一空，百姓跟贵族当中凡是有可利用价值的全被抓到巴比伦帝国。关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的景象，我们可以从耶利米哀歌里头看到更细部的记载。耶利米哀歌应该是先知耶利米在目睹国破家亡之后，回顾当时耶路撒冷被毁的凄凉，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诗歌哦。直到今天，每逢一般阳历的七月中到八月初，也就是犹太人称之为亚布月九日的那一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聚集在一起诵读耶利米哀歌，用来悼念他们在公元前586以及公元70年这两次非常巧合发生在同月同日的圣殿被毁事件。耶利米当时是用离合体诗的题材，以柔和个人以及团体性的哀歌这样的技术方式来记录当时耶路撒冷被毁的景象，以及众人在面对这个苦难当中内心的痛苦跟煎熬。所谓的离合体诗其实又称作字母诗，在云每一节诗歌的头一个字哦，都是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次序来排列哦。比如说头几个字母包括 Aleph、Bet、Gimel、Dalet， 如果比照英文来讲有点像是 ABCD， 顺着每一节头一个字这样子的一个铺陈，来帮助王国的这些百姓们，他们能够按着这个字母开头的这个顺序哦，去记下这一首诗，能够自然而然的背诵。如果再配合所谓的韵脚，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唐诗当中的押韵哦，就更容易让人对这个诗歌朗朗上口，终身难忘。而当时耶利米特别在写哀歌的时候采取字母诗的题材，想必是希望他写出来的这一首哀歌哦，能够成为世世代代子孙牢记亡国之恨，明白背信忘约所遭来的审判之苦，好让大家借此哦，汲取这个所谓历史当中的教训哦。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耶利米哀歌总共五章的内容当中，第一章跟第二章以及第四章跟第五章确实就是符合希伯来文22个字母这样的一个铺陈哦，都是22节，而第三章就采取22的三倍66节来叙述，每三节哦就重复一个字母。耶利米哀歌的希伯来文卷名是 Eka， 意思指的是为何，也就是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希伯来文字，除了它一开头的那个字母哦，是那个 Aleph 之外，字本身就是指为何，为什么。那是一般人性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会求问苍天的语气。第一以及第二章当中看到耶利米以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先后次序哦，写出了这一首让人听了心中都感觉非常悲凄的哀歌，分别谈到圣城的毁坏、圣殿被玷污的情景哦。例如一章一到三节以及十节里面哦，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现在为何独坐，那个意思是先前很热闹的城，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的凄凉哦，那么的萧条，先前在列国当中是大国的，现在竟然变成寡妇， 先前在诸省当中做皇后的，现在变成要给人家朝贡的哦。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她把耶路撒冷比喻成一个可怜的寡妇哦，用的是阴性，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人可以安慰她。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周边的这些列国哦，曾经对南国犹大信誓旦旦，但在他遭遇灾祸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去拯救帮助他。所以耶利米这么说道，他的朋友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被迁到外邦，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说不可以随便进入这个圣所当中哦。耶利米也描述当时耶路撒冷余剩的民哦，百姓他们内心的悲哀，在哀歌二章十到十一节这么说：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哦，像是遇到丧事的人哦，非常的悲戚。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以至于耶利米在描述这样的光景时，他在上帝面前哀哭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因为我的同胞们被毁灭，又因孩童跟吃奶的，他们的父母可能都被抓走了，他们被留下来，他们成为孤儿，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满怀亡国恨的耶利米啊，就这样写了前两章的诗歌。在写到第三段的时候，他情绪悲壮地挥洒了66节的经文，每三节就重复同一个字母啊，从一个旁观苦难发生的人啊，开始直接语气转换成为一个面对上帝、质询上帝为何苦难发生的一个人。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一到十八节，老师看的是新译本，做一个简单的揭露哦。这个耶利米怎么在苦难当中质询上帝、控诉上帝呢？他说，我是在耶和华愤怒的杖下受苦的人，他引导我，反而让我走在黑暗当中，不是走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不停的反手攻击我。这不是说上帝真的这样恶待他，而是他内心面对苦难的痛苦，他跑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摔跤，告诉上帝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清楚的答案，为何苦难这样的临到我。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面临苦难的感受哈。哀歌继续讲，他像熊一样埋伏着，他讲上帝哦，又像狮子在藏匿的地方等着攻击我，他使我饱吃苦菜啊，饱享谷井，他用沙石使我的牙齿破碎，把我践踏在灰尘当中。然后他突然语气一转，从控诉他变成你使我失去平安，我忘记什么叫做快乐，所以我说我的力量已经消失，我从上帝所得的盼望全部都没有了。耶利米的言下之意已经是表达他内心对上帝很大的控诉跟不满，那是因为他深信全能的神有他的主权，既然他是全能的，为什么不能救人来脱离苦难呢？他没有办法跟全能的上帝抗争，但是他又不满上帝让他活在一个忧患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重新细数耶利米书曾经记载耶利米的背景。耶利米原来是亚拿图城的一个祭司，他很年轻的时候上帝验中他做列国的先知，上帝让他口中的预言没有一句落空，句句精准无误，却又让他成为假先知跟百姓们嘲笑的对象。上帝还跟他说，接下来会有战乱，所以你不要结婚。在一个非常孤单的侍奉当中，除了求告上帝，除了记录他预言的八录之外，他的内心经常是觉得非常孤单。在中国古老有一个诗人叫屈原，他可以因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而选择在自己的脚上绑石头投汨罗江，但耶利米他是上帝的人，他知道他不能这样随便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忠心侍奉神，却被他摆在一个饱受欺凌跟污蔑的环境当中，然后在众人皆醉唯他独醒的状况底下，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灭亡。当耶利米在他第三段哀歌时，道尽他内心的心酸，他好像抓着人开始说，上帝啊，他多么的不好。可是耶利米这时候突然语风一转， 开始单挑上帝，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让我失去平安，我忘记什么叫快乐，我的力量消失，我的盼望都没了。不晓得有没有发觉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都经历到耶利米内心那样的悲愤，虽然不是亡国之痛，但是我们的灵魂可能曾经被压伤过。我们因为遭遇到一些不公不义不平的待遇，或者是遇到一些欺骗各样的环境，我们的灵魂深处曾经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伤痕。我们发现苦难以疾病、环境、婚姻、家庭、战争等不同形式临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身上，连基督徒都不例外。上个世纪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家叫 C.S. Lewis， 台湾前一阵子曾经有上映过从他原著小说所改编的电影《狮子女巫衣橱》，他是由写《魔戒》的那一位托尔金带信主信耶稣的。他一生当中经历了幼年丧母之苦，跟他父亲关系非常疏离，二战的时候从军，他的好朋友去世，他后来进牛津大学担任老师的时候被同仁嫉妒而迟迟无法升等为教授，他接近60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他的单身生活，跟他所心爱的美国女作家乔伊女士结婚。但是没想到结婚两年不到，他的妻子却罹患癌症然后去世。我们发现 C.S. Lewis 即使生前为基督教的信仰写下了很多护教以及脍炙人口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但好像上帝似乎不纪念他半点的功劳，还在他一生所行的路上撒满了许多刺脚的石头。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尼克里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两种上帝》，他就比较上个世纪两位名人，一个是 C.S. Lewis， 一个就是同时期的大师弗洛伊德，他们两个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弗洛伊德一生全被笼罩在仇犹主义的恐怖气氛当中，他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他很聪明，但是因为身为犹太人他饱尝羞辱，为了保命他远离维也纳奔到了英国，常年的烦闷躁郁使他大量的抽烟疏解心情，结果他罹患了上颚癌。在他生命最后16年的岁月里，他动过30多次的手术，无数次他一直告诉医生他希望用安乐死来解决他的困难。弗洛伊德虽然提出独到的人类精神分析原理的见解，本身却无法摆脱自己面对苦难的挣扎跟情绪。而曾经是无神论者的 C.S. Lewis 呢，其实某个方面他跟弗洛伊德很像，他们的生性敏感，很有才华，但是很容易受伤。只是鲁易斯他选择一件事，如果真有上帝，我一定要抓着他问苍天，我一定要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他选择与上帝角力，面对自己的痛苦，直问上帝这些困难以及主该怎么来帮助他。最后他在跟上帝角力的过程当中经历重生，生命经历医治。可惜的是弗洛伊德他却始终回避信仰，攻击基督教，然后他声称寻求上帝的人都有伊底帕斯情结的精神官能症，也就是有恋父或恋母情结。或许根据他的精神分析，先知耶利米的表现正是一种典型精神官能症的特征。因为耶利米先前还在正义凛然地控诉上帝，但是后来我们从耶利米哀歌3:19-20，转瞬间又发现他像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孩子，扑在父母的面前说，耶和华，求你要纪念我，我很痛苦，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里想念这些就非常的忧闷。我们正猜想他是不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写下这首哀歌的时候，突然耶利米哀歌3:22-24，耶利米突然蹦出了一段让我们感觉非常震耳欲聋的赞美。那一段赞美写着，我想起这些事，就是他前面的困苦窘迫，我心里就有指望。为什么？他发现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苦难虽多我仍然活着。他说，主啊，你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所谓的份指的是产业，主啊，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的安息之处。何以耶利米的情绪会突然有这么巨大的转变呢？我记得2006年毕约翰牧师在罹患前列腺癌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别浪费你的癌症。他说，你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可以毫无保留地跑到上帝面前，跟那一位活生生的救主呼求。上帝从来没有要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闭嘴。我们可以看诗篇，许多的诗人在受苦的时候对上帝坦诚他们的内心，还有西西家王向上帝痛苦祈求，先知哈巴谷遇到不公不义的时候又如何情辞迫切跟上帝祷告。这些人的生命反映出来的是坦率、信靠跟真诚，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是谁，他们不用骗神，他们不用掩饰自己，在不断的倾心吐意当中讲出了自己的痛苦，但也从不断跟上帝叙述的过程当中思想到上帝是谁，最后他们就把盼望放在上帝的身上。耶利米他的情绪溃堤，然后他的反应奇怪，但是我们发现他好像是一个在生孩子的妇人，在生产的那一刹那很痛苦，但是生完之后他看到他的孩子，他的脸上表情散发出荣光。所以我们发现到耶利米从品味上帝的慈爱跟属性当中看到盼望，他突然发现黑夜总是会过去的，曙光总是会来临，黎明一定会再到，上帝的信实一如他摆设在宇宙当中的自然律，很稳定又不会失序，明天太阳依然会再次出现。所以他发现上帝的信实没有隐藏，这只是暂时的黑夜而已，真正善变失序的其实是人一再的背约。这是我们耶利米书所看到的信息，我们人还会为自己的罪性不断的辩解、狡诈跟掩饰。所以我们从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当中看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他遇到苦难，他问苍天，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开始注重他跟上帝此时此刻在苦难当中的关系。他因为遇到外在环境的变迁跟苦难，使他暂时对上帝失去信心，生命感到绝望。可是当他绝望到底的时候，他选择跟上帝倾心吐意讲出他所有的感觉，然后在这个过程他感受到上帝的手在摸他，他想起这一位信实的上帝从来不说谎，透过他嘴巴说的预言从来没有一句落空，现在虽然是黑夜，但上帝应许的黎明总是会再来临。从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到第五章的内容当中，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从一开始的埋怨、控诉、问苍天，以及第三章他面对面与主相遇的过程当中，开始做了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就是他开始细细的思量苦难常是我们人的悖逆跟作孽彼此影响所造成，而不要随便归纳是上帝的无情无义。但是正因耶利米晓得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在第五章他像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一样，他为百姓代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每个在世间经历过苦难的人，可能都会跟耶利米一样，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大环境时认为自己很无辜，但是耶利米选择勇敢地面对，他认定在捉弄命运的上帝时，才顿时地警悟到，上帝圣洁的烈火远可将全世界的人一把火烧光光，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不但让他与一群罪人同在，而且将那个爱罪人的心放在他的里头，为这一群人哀哭，为这一群人祷告。实际上当耶利米不断控诉埋怨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不正是将这样的怜悯跟接纳放在耶利米的身上吗？所以呢，耶利米原本那一幕一幕想来困苦的经历突然开始转为赞美上帝的题材，他发现到如果不是上帝处处留情，他岂可看到明天的太阳，有谁能够经得起上帝真正最可怕的终局审判跟烈怒。想一想，我们平常做人并不是完全的公道，竟然因为 受了一点苦，就开始骂上帝，挑战他的公义。所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后面的叙述当中，提醒那些跟他一样控诉上帝的人要悔改，因为上帝饶我们一马，我们不要浪费神的恩典。当耶利米谱出哀歌的时候，其实他的苦难还在继续。我们甚至也知道他很有可能后来在埃及殉道。问题是他的信心已经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晓得上帝已经给他一个应许，因为每个新的早晨都在宣告前一晚做噩梦的那个梦夜的终结。上帝会赐给倚靠他的人重新出发的力量，面对每个新的早晨。耶利米知道他已经一无所有，失去国家，失去故乡，没有妻子，没有家庭。问题是他没有失去一个重要的东西，叫盼望。只要他还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求告信靠神，耶和华将是他永远的产业，是他灵魂安歇的圣所。上帝的信实将如每天旭日东升那样的太阳，从不缺席。而他也决意继续的仰望他，把心交给他。愿各位观众朋友能够从过去这二十堂的耶利米书跟哀歌的内容当中得到提醒与造就。这是我们所有的课程，谢谢你们的观赏。